好，一起来祷告。来，天父爸爸，我们献上感恩，因为因着你的爱子耶稣，我们能够召聚，主啊，聚集在你的宝座面前。我们要献上感恩，我们用心灵诚实来敬拜你，因为你造我们就是要荣耀你的名字。主，我们有灵有魂有体，都是从你而造的，本于你，要归于你。主，我们在你面前呼求，求你加添我们力量，特别圣灵来的恩膏跟力量，使我们一路上都顺服你的旨意到底。靠我们自己不能，但是靠你凡事都能。主，我们而且甘心乐意来顺服你。透过今天早上的第二章四十记，让我们知道你的心意，让我们来再继续依靠你，继续靠着圣灵得胜连连。这样交托祷告，靠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好，我们来到这个四世纪第二章。四世这个 judge 的意思呢，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，就是他是一个领袖的意思，他是一个领导的意思。那四世纪里面总共有十二位士师到了撒母耳也以利都是士师齁，但是这边呢讲到十二位在当中，他们都非常普通非常平凡，但是神却使用他们，代表说你只要愿意被神用，神都可以用你，不管你背景如何，你的个性如何，你的出身背景如何，这些都不重要，重要是神要用每个士师。愿神祝福大家都被神所用。好，到了第二章呢，你发现到跟第一章是有相关联的。第一章讲到什么呢？讲到这些以色列百姓会求问耶和华，然后在神面前呢祷告，然后呢会有这样的一个沾灸在当中齁，他们这个捻灸之后齁，然后呢整个神神就告诉他们应该去攻哪个地方，然后他们就顺服，你看就蒙福了。但是后来到你看到下半段的第一章，有开始出现一同不断的累出的字出来，就是没有赶出，没有赶出，没有全然赶出，代表他们顺服呢是有所顺服，有所不顺服，有所选择，有所不选择。这应用在我们当中也是如此。当我们被神所拯救之后，神就把迦南美地的应许给我们，我们就可以进到地里面去得地为业，人人都可以，只要你愿意走都可以得着的。但是神也教导我们说要完全的顺服，不要顺服一半，好听我就顺服，选择性的顺服，到最后呢没有赶出啊，很可惜。到最后呢，这些七主迦南人哦，就开始来融化他们，然后要改变他们的生活习惯，更重要的，他们把他引诱去拜偶像了。这个是以色列史里面看得到这个事情。所以你看到第一章第二章就在讲一件事情，什么事呢？要完全的顺服。好，我们看到第二章呢，你看到接下来第二章就讲到他们不顺服造成什么样的恶果，然后从第三章神就兴起了士师，一个两个三个士师就出现了。整个历史就开始有一些很明显的这个故事。好，我们看到第一段呢，从第一节到了第五节，第一到第五，预备，请耶和华的使者从基甲上的坡
金对以色列人说，我是你们从埃及上来，领你们到我向你们列祖起誓应许之地，我又说我永不废弃与你们所立的约，你们也不可与这地的居民立约，要拆毁他们的祭坛，你们竟没有听从我的话，为何这样行呢？因此我又说，我必不将他们从你们面前赶出，他们必做你们肋下的荆棘，他们的神必做你们的网罗。耶和华的使者向以色列人说这话的时候，百姓就都放声而哭，于是给那地方起名叫坡金，众人在那里向耶和华献祭。
第一节呢开始讲耶和华的使者从基甲上到坡金英文直接是 the angel the angel 是指到天使。那有人说这是耶稣的用天使的方式在显现的，在耶稣在旧约时代常常耶稣会用这个方式来显现。不管怎么说，这边说有个传达信息的这个叫做使者，他从基甲到了坡金，基甲翻译出来就是滚动的意思，或者滚开，石头滚开的意思。那基甲是在哪个地方呢？就是从以东呢这个约旦河东到了河西有这个地方，有没有转过来的地方？等于说他们第一站就是在基甲，也是他们的大本营以色列百姓进去之后，就基甲开始成为他们的总部。基甲呢还有一个翻译出来就是钉死肉体，钉死肉体。神引导他们进到了迦南美地，我们知道神已经把应许之地给他们了，但是在属灵方面呢，基甲意思就是要钉死肉体 肉体呢不能训练，肉体只有定时。请大家知道焦点这个地方，我们在我们属灵征战，我常常讲过好多次，灵界的征战是的，魔鬼的征战是的，都很重要，但是更重要的是你自己对自己肉体的征战，那是征战最厉害的地方。那个老我不死的话，我们常常不能得地为业，老我不死的话没有成就神的工作，老我不死的话常常会什么没有完全的赶出，都是因为这问题。所以鼓励大家要清楚，最大敌人不是灵界这事，最大是老我，老我要跟神同定在十字架。老我不是赶鬼啊，赶没有用，你老我老行宰哉了，赶不出去，老我还是在那边做宝座，讲清楚吗？所以老我不是用赶的，老我是要定时的，老我要去对付。很多人呢、啊，很可惜，他非常厉害，有才华，有恩高，有能力，他老我很大，这样子呢很难被神久久的使用。愿神祝福大家。原来指甲就讲到这个地方。好，他们上从指甲上了坡金，坡金就是哭泣的意思，或叫流泪者的意思。这边告诉我们说肉体要定时哦。然后这边到了坡金之后啊，神的使者对以色列百姓说，我使你们从埃及上来，领你们到我向你们列祖起誓应许之地，我又说我永不废弃与你们所立的约。把它画起来，神是一个守约施慈爱的神，从过去从亚伯兰之约、摩西之约一直到雅各都是如此，一路上神是一个跟人家立约的神，代表说我有应许，我要祝福你们，但是你们呢不要忘记约是双方的，你们要执守，要谨守我你们这一方面，我就谨守我这一方面，叫做双方的约嘛。所以约是双方的，如果你这样子我就这样子，是双方的。原来我们的信仰当中，请记得我们跟神要合作，你要尽你的本分，神就做他的啊这个事情，如果你不做这个呢，神的工作应许不会下来的，请大家抓住这个。好，他说我是叫你们从埃及地出来，带领你们啊走出这个旷野，然后进到迦南美地。接下来呢，我跟他们立约，并且说我永远不会废约，我永远是守约是在的上帝。好，第二节大声读来，你们也不可与这地的居民立约，要拆毁他们的祭坛，你们竟没有听从我的话，为何这样行呢？神一开始要他们进去之前就跟他们立约，立约的很清楚，并且用石板写下来，十诫都清清楚楚，要守什么，不该做什么，很清楚。神总是把话讲前面的上帝。愿神祝福大家，要懂得神的诫命，神的话语啊，律法典章要清清楚楚，我们要遵守，就是在约当中，那个约有产生极大的祝福跟威力在当中。这边告诉我们说，你们进去的时候，请记得这约曾经讲过，不要忘记第十诫。第一个呢就很简单，你们除了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嘛，你们进去这地方七主有很多很多的神明在当中，很多的神子，很多的菩萨，很多外邦迦南人的，他们用拜偶像的方式在那边蒙福，你们进去要得地为业，并把这些人全部赶出去，让这地呢完全的归主为圣，干干净净圣洁在当中，因为我是圣洁的神，我召你们一定要圣洁，千万别再干懒丁，不能把它通婚，然后呢开始改变，然后最后呢被吞吃掉了。神早就跟他们讲了，他们说你们不要跟他立约，接下来要拆毁他们的祭坛，很清楚，这些祭坛已经是拜偶像的祭坛了。好，但是你们竟把它画起来，没有听从我的话，知道是一回事，顺服呢是一回事。像爸爸妈妈告诉他说你要这样子，孩子你不可以这样子，都清楚告诉你的，但是你转身离开家去上班回来呢，不是这样子。这样，这就是以色列百姓的情况，你们竟可以不听从神的话。那这句话也是神的叹息，哎呀，为何这样行呢？好像回来之后，哇，家里面哇一团乱呢、啊，哎呀，父母亲呢就说为什么这样行呢，弄得家里面这样一团乱。好，第三节，因此我又说，神又说一次了，把它圈起来，又说我不哦，必不将你们从你们的面前，从他们的面前把你们赶出哈、哦，他们必不做你们，他们必做你们肋下的荆棘，他们的神必做你们的 网罗。神再讲一次，如果不遵守神的约，不听话的话，结果怎么样呢？我必不将他们从你们面前赶出。原来哦，以色列百姓进到迦南美地是神带领的，都是神的应许，不是你乱搞了，都是神的神特别的应许在当中，就进去了，得地赶出当地的百姓，都是神的作为，人只是跟随顺服就好了。你不顺服，神说我必不将他们从你们面前赶出，因为我要你们赶出，你们没有赶出。神说以后呢也不用赶了啦，这些人会跟你们在一起。接下来呢，如果他们在一起发生什么事，他们必做你们肋下的荆棘。荆棘，我们看过耶稣戴过荆棘冠冕嘛，一戴上去整个头破血流嘛，那个荆棘在旷野很长很硬哦，像长钉子一样。他说这些人呢要成为你们的钉子，要成为你们的荆棘。在哪个地方啊？勒旁。耶稣不是在勒旁被刺吗？你有没有这种感觉，一根小小的怎么刺在你这边衣服就很不舒服了，有没有这种感觉过？他说这民族会成为你们的刺，勒旁的刺。痛不痛苦啊？很痛苦哇！要赶出，你不赶出，你一辈子就这么痛苦。已经讲明白了，再来说什么呢？他们的神必做你们的网罗。你有没有看过鸟被网罗网住啊？有没有看到动物被网网住啊？你再怎么挣扎，越挣扎越死啊，等于失去了自由啊。神很爱他们，早就把话讲前面，不要跟他们通婚，不要拜他们偶像，不要跟他们同流合污，因为他们很多很多的这些异教呢会跟神是敌对的，因为神是圣洁的神，你们要分别为圣，要归主为圣，这是一定要分别出来的。你们被救之后是归给耶和华的，一定要分别出来，不可以乱乱插插做一下。接下来你们不要听他的话的话，就会有痛苦的人生。接下来呢，有这些网罗，外人要成为你们的荆棘，他们的神要成为你们网罗。好，这个使者讲完信息之后，请问他们有没有很大的悔改呀？好，第四节一起读来。耶和华的使者向耶众们说这话的时候，百姓就
放声而哭。
百姓就什么？请问有没有悔改？有悔有改吗？有没有 很深的被光照？有，因为神的使者天使都来跟你直接讲这么重的话了。他们有没有情绪上的这些表达出来？有，大声的放声而且哭泣。然后有没有动作？也有了。第五节一备起来，于是给那地方起名叫做波津啊，意思就是什么？哭的意思 ，crying 有没有？哭泣。然后呢，众人在那边前向谁啊？耶和华献祭。好，他们被光照之后，知道错了，在神面前呢，就在神面前跪下来，并且献祭。有回，真的有回，因为痛哭哭泣在面前。但是有没有改呢？弟兄姐妹，没有改。我再次讲一遍哦，他们只是回，没有改。好像我们很多属肉体的基督徒常常这样子，当特会来到的时候，一光照，主啊，三天都哭。走完之后呢，哇，牧者不见了，牧者就像逝世一样就走了。接下来呢，故他又萌生了，我赶快了，老行过来啊，是不是这样子的情况？那经过了一年之后，又来又光照，主啊，又来了。然后呢，特会完之后又开始一样的了。主崇拜也是如此啊，这些传道人就像事实一样，好像光一下亮就啊，哭了两滴之后回去了，够赶快了。以色列百姓就在讲基督徒不是吗？你们放声大哭，有啊，倒的倒，躺的躺，吐的吐，叫的叫，都有哎，都立志主啊，我向你回，但不一定改。老我就是如此，请记得，老我就是如此。如果你没有看清楚老我是真是这样的话，我们不能过一个得胜的生活。光来了，很多人都会看到自己的脏污秽，而觉得很不圣洁，会痛哭流涕，都是自然的。但是第二步要改， 如果光照几次都不改，到最后呢，光照也没有用了了，麻痹麻痹啊！我很担心这个事，所以教会特会不要太多，太多的话变成什么？只一直光照嘛？光照怎么样？到最后都弄到差不多那样。这个是很严重的一个问题。愿神祝福大家，天天我们都需要悔改，天天我们跟神有直接的特会，阿门。不是透过事实，我们要透过圣灵保惠师，阿门。为罪、为义、为审判自己，这辈子聆听那圣灵在里面说的话，一个态度、一个心态、一个眼光、一个动作不对，我们就悔改。以色列百姓很可惜，他们呢在坡津大声的哭泣，并且爬到祭坛面前献祭，宰杀牛羊献祭在他面前，这没有不好。悔这是第一步，但是要改才是第二步。悔了不改呢，白流的啦，白哭的啦，白倒的啦，白献的啦，很可惜哦。好，接下来看这地方哦，他们有悔有哭有献祭，但是没有改。好，接下来才有语重心长讲的这些话了。第六节到第十二节，预备，请。从前耶稣亚
打
发
以色列百姓去的时候，
他们
各归自己的地业，占据地土。约书亚在世和约书亚死后，那些见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大事的长老还在的时候，百姓都侍奉耶和华。耶和华的仆人嫩的儿子约书亚正110岁就死了。以色列人将他葬在他地业的境内，就是在以法莲山地的亭拿西列，在加什山的北边。那世代的人也都归了自己的列祖。后来有别的世代兴起，不知道耶和华，也不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的事。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去侍奉朱巴利，离弃了领他们出埃及地的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，去叩拜别神，就是视为列国的神，惹耶和华的发怒。
好，这第二段第六到第12节，你看到一个人若体贴肉体的，不愿意钉十字架，你看就是以色列百姓，历史就变成我们的历史。这边讲到说第六节，神就开始讲，从前呢有个叫做约书亚，等于说他们的领袖了，这领袖叫约书亚，翻译跟耶稣的名字很像，叫 Joshua。 这个字呢跟 Jesus 救主的字是同音的， Savior 这个字同音的，所以耶稣亚本身呢就是一个救主的意思。每个时代呢神都会差救主来救以色列百姓。好，耶稣亚打发，你看到耶稣还在的时候，从前就打发以色列百姓去的时候，他们各归自己的地业，占据地图啊。你看到耶稣亚是神所拣选的领袖，他里面有神的美好的灵在当中，他像加勒一样都有一个共同的心志，要进去得地为业，而且他也被这个摩西带起来，然后呢在众人面前被尊荣，他是一个顺服非常好的领袖，神重用他。好，他的命定就是要带以色列百姓从旷野进到迦南美地，到了迦南美地之后，要让他们每个支派要得地为业，这是耶稣亚的任务啊。耶稣亚真的是这样做，进到的这个迦南美地就差派的这样的支派去打去打这个天下，然后一个一个支派就得地为业，他们就自己的地业，并且占据了地图。所以你看到很简单，神的工作会拣选他的仆人，那仆人呢就会打发这些他们十二支派，然后我们必须要一个选择，叫做顺服。顺服之后呢就去得地为业，你看到神的工作就开始，他们就得地，然后呢就拥有神给他的产业，这个次序永远不会改变。弟兄姐妹，神使用领袖告诉我们要共同的方向去，我们一起去吧，这样去的时候神与我们同在，祝福就下来，你就能够得地为业，本来没有的就变成有的，贫穷的就变成丰富的，一路上就因为顺服神的旨意跟神给人的次序，祝福就下来，这个律永远不会改变。愿神祝福大家，以色列百姓曾经辉煌发达过，他们顺服神给的 以色列这个领袖，然后一步一步的就攻地为业了。好，这边说第七节，耶稣要再次的和耶稣要死后，那些见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的大事，长老还在的时候，百姓都侍奉耶和华。把长老还在画起来，耶稣要还在的时候，长老还在；耶稣要死后的时候，长老还在。这些人呢，都曾经看过耶稣亚，也曾经看过神透过耶稣亚彰显很多的神迹奇事，神的同在、荣耀、恩高，他们都看过。这些人呢，都有亲身的经历。弟兄姐妹，我告诉大家，我们一定要注意几件事情，就是我们的信仰，请记得一定要经历，并且有主观的经历。这次我们樊牧师来的时候，一开始就讲到我们的信仰一定要经历。他放的短片呢，也教出大家要经历。你的信仰不要只是寄托，你的信仰不要只是查经，你的信仰不是只是聚会，你的信仰不是奉献，不是唱唱诗歌，你的信仰有主观的经历。你的信仰不要老是别人怎么说，爸爸妈妈怎么说，我们主日学老师怎么说，牧师怎么说，我的组长怎么说，你要自己怎么说。你的信仰要主观遇见神，这个是信仰的关键。这边告诉我们说，以色列百姓看到约书亚，那时候他们都侍奉耶和华，长老还在的时候都侍奉耶和华。可是不要忘记，约书亚会死啊，有一天牧师也会死啊，师母也会死啊，传道人也会死啊，长老一代一代都会死啊，是不是死了信仰都死了？弟兄姐妹，这种信仰基本上主要的就是没有主观遇见神，只是风闻有主。我常常鼓励我们的这些儿童的老师，或者我们的传道人，包括童言，他们都是，你们要看清楚这一段，要眼光，不要到我们这一代很辉煌，下一代呢就没了，还够等脏了，就断层了，没有传承了。好多的教会不看重这个工作，到最后你看到发生这种事情，其实以色列百姓早就发生了。他们在的时候都侍奉耶和华，不在的时候呢，全部都去拜偶像去了。第八节说，耶和华的仆人嫩的儿子约书亚正110岁就死了。把就圈起来，就是代表是什么意思？可能他要活到120岁，可能要活到150岁，但是没有达到那个标准嘛，就死了。 OK， 好，你看到死了之后安葬非常好，因为他自己得地为业。好，第十节，那世代人都归自己的什么列祖，后来别的世代兴起，然后画起来哦，不知道耶和华，也不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的事，以色列人就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去侍奉巴利，住巴利。所以你看到吗？因为他们上一代有主观的经历非常好，他们看见神给他们得地为业非常好，本来贫穷一个民族进到一个地方之后呢，现在建立家室了，非常好，他们都遇见神，但是停留在上一代的认识而已，他们没有教导，没有传递，没有分享，没有教育，没有看重下一代到底有没有认识耶和华，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。这边告诉我们说，新的时代，别的时代兴起，不知道耶和华。哇，不知道耶和华，后面就遭殃了。愿神祝福我们这些当长辈的，要清楚，一定要把信仰传给你下一代。阿们，一定要传给他们。他们不知道的话，等于说我们送他们去走死路了。不知道耶和华所行的事，会产生什么呢？不知道耶和华，也不知道耶和华所行的事。好，接下来呢，以色列人就去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去侍奉朱巴利，因为没有传承，没有教育，没有看重，就断层，也不晓历史的记录，到最后呢，就建成无知，不知道就是无知，然后呢，去犯了不该犯的错， 然后呢造成以色列民族走向灭亡的道路。愿神祝福大家。我有时候我们在忙，真的是想想说，主啊，帮助我们，我们走过的脚步要留下脚印啊。我们教会有一些真的是需要大家帮忙，我们开拓明年就十年了呢，要庆祝十年哦。十年里面其实很多的故事呢，有好多好多的见证需要大家写下来，然后呢变成很重要的什么资产，分享给下一代。阿们。这个就是记录，你看到没有？记录啊，没有任何记录嘛。那一代很厉害了，非常猛虎，但下一代没有看到，没有什么任何的文字记录，没有任何的。弟兄姐妹要记录，用各种方法把它记载下来，以至于呢有迹可循。然后以色列百姓呢就哇，原来我们的阿公是这样子，阿嬷是这样子，哇，心里面呢就会去效法。好，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。愿主祝福大家，我们很一直往前走，不要忘记走过地方要写下感恩的记录，这些是非常宝贝的哈。那盼望我们也能够知道这个是还非常严重也是看重的事。如果不知道耶和华，你们结果呢就非常的惨。好，我们看到来他们去侍奉什么朱巴利，并且呢去看行以耶和华眼中看为邪恶的事。好，第十二节读来，离弃了领他们出埃及地的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，去叩拜别神，就是视为列国的神，惹耶和华发怒。画起来，惹神生气。为什么惹神生气呢？因为上一代没有教导下一代，上一代没有留下资产给下一代，所以下一代呢都成为无知的下一代。他们呢就是行耶和华看为眼中恶的事，并且离弃了神，而且呢他们都去叩拜别神，而且视为的列国的神，视为列国就是那里面的七个民族的神呢，惹神生气。好，第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哦。接下来看到十三节到了十，我看一下，来十三节到了十五节，预备，请。便离弃耶和华去侍奉巴利和
亚斯他录，
耶和华的怒气
向以色列人发作，
就
把他们交在抢夺他们人的人手中，
甚至
将他们赋予视为仇敌的手中，甚至他们在仇敌面前再不能站立得住。他们无论往何处去，耶和华都以灾祸攻击他们，正如耶和华所说的话，又如耶和华向他们所起的事，他们便极其困苦。
好，他们离弃耶和华，接下来呢去拜偶像。这边有两个特别出来的名字，一个叫做巴利，巴利就是什么 Lord, My Lord, 我的主人的意思。到了七个民族去的话，加拿美他们很多的巴利在当中，他们是一个农业畜牧业，所以他们常常需要拜这个神明，使他们能够降下雨水，然后闪电或是那风都要风调雨顺。好像我们拜拜不是看到风调雨顺吗？这些神明就是这样子的，你要拜他们，你才会蒙福的，他就是主人。所以在迦南地你看到这个巴利呢非常多，他到处都有。好像今天你看到你到处到金门看到有看那个石头，有没有叫石敢当，有听过吗？那这个一样，他们到处去看到很多的石的柱子，那个就是巴利，都用石的柱子这个刻出来的，等于说他们统管所有的一切了风调雨顺，这些都是他统管的哈，还包括牲畜的生产都是。另外呢，有一尊叫做亚斯他怒，亚斯他怒呢，她是个女神，我们听过叫做亚瑟拉，有没有？亚瑟拉跟亚斯他怒是同样的意思，只是翻译不一样。那这个呢是个女神，你看到处都是，她是什么样看得见呢？她是石她是木柱，石柱呢是这个巴利，木柱呢就是亚斯他怒。好，这个是什么呢？它是掌管生育生产的，所以这个女神呢会带来很多的淫乱，特别是妙计献祭，甚至献女婴男婴都在这个地方。我在主日讲过哦，他们在献巴利的时候会把这巴利那个铜柱烧得很旺，然后孩子就献到了很火旺的地方，献给巴利金火，让孩子活活被烧死。请问要不要除去这样的恶习啊？如果继续下去的话，请问神会不会生气？会啊，他把人完全的烧死，这种恶习怎么可以存留呢？ 这个就是他们的整个不好的文化在当中啊。你看以色列百姓离弃了神，去侍奉朱巴利还有亚斯塔路，无论是男神女神都是邪恶的，他们通灵后面都是鬼在当中，很凶残的这些很坏的习惯都在当中。好，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，就把他们交在抢夺他们人的手中，又将他们赋予视为仇敌的手中，甚至他们在仇敌面前再也不能站立得住。好，这个讲到结果，如果我们离弃神然后呢去拜拜，接下来发生什么事？凡有耳的就应当听，如果是基督徒请听。结果是什么呢？很简单，第一个，神生气。我告诉大家，我们千万不要惹神生气，你别看你了，不要惹神生气。最让人生神生气就是去拜偶像，除了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。你既然去拜朱巴利，忘记谁带你出来的，忘记谁给你产业，你住的地方那个地业是谁给你的，忘记神怎么让你们从埃及然后到了旷野进到迦南美地的，都忘得一干二净。啊，为什么忘记？因为没有传承嘛，不知道嘛，无知嘛，就造成这个。但是因为无知，神就原谅你吗？那个律那个约还是在那个地方，所以神接下来说，就把他们交在抢夺他们的手中，代表说会给魔鬼留地步，就被掳掠去了。掳掠就等于说你被囚住了，失去了自由。好，在灵界呢，就是魔鬼撒旦又给他开门了。然后呢，是为了仇敌的手中，甚至他们仇敌呢面前再也不能站立得住，是什么呢？被压倒，然后呢，灾祸连连，甚至无法反抗或是抵抗，失去了自由。回到过去那种被束缚的光景。第十五节，他们无论往哪里去，耶和华都以灾祸攻击他们，代表说灾祸连连。哇，这样的辛苦就来到了。好，正如耶和华所说的话，又如耶和华向他们所起的事，他们便极其的困苦。就什么呢？英文直接讲是指那个distress， 这个字是这个痛苦，或者叫悲痛，或者叫穷困，会非常的悲痛。所以你看到第十三节十四节结果怎么样呢？神生气，然后呢会被掳掠，然后被压制，再来呢灾祸连连，再来呢悲痛一生，这个就是结果了。以色列百姓你看到开始呢这么蒙福，接下来因为离弃神，不遵守神的话，不顺服，遭殃就来到。好，十六节到十九节又另外一段，我们读一遍，请。耶和华兴起了士师，士师就
拯救他们脱离抢夺他们的手，他们却不听从士师，竟随从叩拜别神，行了邪淫，速速的偏离他们列祖所行的道，不如他们列祖顺从耶和华的命令。耶和华为他们兴起士师，就与那士师同在。士师在世的一切日子，耶和华拯救他们脱离仇敌的手。他们因受欺压扰害，就哀声叹气，所以耶和华后悔了。及至士师死后，他们就转去行恶，比他们列祖更甚，去侍奉叩拜别神，总不断绝顽梗的恶性。于是
这边就好，十六到十九哈，弟兄姐妹，请大家注意一下，保罗曾经在罗马书很清楚告诉我们，立志为善由得我，实行出来由不得我，也告诉我们说，体贴肉体就是死，体贴圣灵就是平安，体贴圣灵，体贴真理就是平安，这个律永远不会改变。以色列百姓非常体贴肉体，虽然他们已经得救了，已经进到迦南美地，但是肉体不愿去对付，常常就是以肉体导向他的人生，结果呢痛苦不堪，悲惨连连。愿神帮助今天而有耳朵就听进去，我们的肉体没有别的，要跟主同定十字架，叫声服我，那个叫做攻克己身。保罗说，我传福音给别人，但是我担忧一件事情，不要让神离弃我，所以他在讲说，我要叫我的身攻克己身，叫身服我，免得我传福音给别人，自己反而被撇弃了，弃绝了。传福音是很对的，我们教会很看重传福音，但是传福音请记得不要再血气， 不要再体贴肉体，一定要体贴圣灵。阿们，要顺从圣灵，我们才能够我们自己保住了，也能够救别人。这是圣经的原则，不要忘记哦。所以整天传福音很好，但是记得救别人，自己也不要失去了。好，接下来你看以色列百姓，让我们看见的历史，耶和华兴起的士师，神啊兴起的士师就是领袖，士师就拯救他们脱离抢夺他们人的手，他们却不听从士师，又开始了，哦，又来了，他们却不听从士师，竟随从叩拜别神，行了心意，速速偏离他们的列祖所行的道，不如他们列祖顺从耶和华的命令，把它速速画起来。弟兄姐妹，以色列百姓就在讲我们现在的基督徒，如果你可以体贴上帝的心，你就了解什么叫做牧者的心了啦，什么叫做为父为母的心。我看到你哭泣，看到你受痛苦，我就怜悯你，赶快把你救出来，没多久呢又赶快离开了神了。当一个牧者，当一个族长，你遇到这样的人，你心里面就知道神的心了哈。你救他要不要再救啊？要，因为就是出于怜悯。那救完之后呢，拍拍屁股又走了，好了之后拜拜了。感受到神的心了没？早就有嘛。以色列百姓就累犯，不再累累犯，他只要好处就好，他只要我舒服就好，得自由就好。但是好了之后呢，又继续走自己的道路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救人请记得包括门徒训练，不要只是要他受洗好，受洗完之后要带他走圣洁的道路，要他完全的归主为圣。阿们。不要只是救他受洗动起来我没事了，我告诉你他老我很大，两三下就被勾走了，一定要对付老我。对付老我就是背起十字架来跟随我，十字架是对付老我主要的武器啊，没有别的。我们要常常讲十字架的真理，实际上不是只是救恩，实际上包括修剪对付老我，我们才能够讲完全的十字架，这是神的真理。以色列百姓呢，他们又走了，又不听了，又偏离，又不从了。你看呢，神兴起士师，他们呢就被拯救，完了之后又不听士师了。 OK， 第十八节，耶和华为他们兴起士师，就与那士师同在，神同在，士师在世的日子啊，耶和华拯救他们脱离仇敌的手，他们因受欺压扰害就哀声叹息，所以耶和华后悔了，把他话讲了，耶和华后悔了。这句话翻译出来不太比较不太恰当，你看到英文是什么呢？ compassion 这个字，这什么呢？耶和华怜悯的啦，神不会做错事的，神一直在发出怜悯，只要你愿意悔改，我就什么怜悯你，你哀声叹气加呼求主啊救我，神马上又伸出手了。这位神真的是很特别很恩典的神，只要你愿意悔改，何时悔改我就马上垂听。以色列百姓累犯，但是神不断的救他们，这位神真的是长阔高深的爱，感谢主，他太了解人性了，他知道软弱，但是只要悔改总是给个机会。这位神就是这么伟大的真神，我们要献上感恩。愿神祝福大家，请大家记得要常常跟圣灵的同行，不要老是依靠这些特会的讲员，事实就像特会讲员一样很好，但是呢一下子光照哭哭，然后又开始累犯。重要的是要对付老我，才能够过一个得胜圣洁的生活。阿们。好，接下来哦，我们看到第几节呢？我们看到这边十九节，及至士师时候，他们就转去行恶，比他们的列祖侍奉叩拜别神，总不断不断绝顽梗的恶行。好，顽梗的意思就是顽固或者倔强。好，这个词呢，请大家记得，这是对我们自己讲的。我们老我就是这样子，请记得老我有个特色就是顽梗，不要去右边我偏偏要去，不要喝我偏偏就要喝，不管怎么样，就这个叫做顽梗，了解吗？就是不愿意了。那老我，我们的特质请记得，有些声音是从你肉体来的，你要去面对， 偏偏的歪了，那里面的我就是在当中了。请大家记得，这个是老我的声音，要去对付。以色列百姓有没有得救？有。有没有得地而业？有。但是老我不对付，惨败在老我的手下。因为我们有一个老我叫做顽梗，顽梗就是倔强顽固，你讲什么都没有用，我就是这样子，牛就是牛啦，看到北京也是牛，不改变，有没有？那怎么办呢？很简单，有路可以走。好，我们继续读下去，来二十节到二十三，预备，请。于是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，他说：
因这民违背我吩咐他们列祖所守的约，
不听从
我的话。
好，
所以约书亚死的时候，所剩下的各族，
我必
不再从他们面前赶出，
为要
借此试验以色列人，
看他们
肯照他们的列祖谨守遵行我的道不肯。
这样
耶和华留下各族，
不将
他们速速赶出。
也没有
交付耶稣亚的手。
好，神不断怜悯，到最后呢，神用一个很特别的方式让他们能够改变过来。这改变呢，已经出重手了，已经中招了。他们怎么神怎么做呢？他说神的怒气之后呢，你看到吗？神就兴起的这些外邦人，然后呢开始挟制他们。二十节说，我必不再从他们面前赶出这些外邦人，因为你们喜欢跟他们在一起嘛，你们喜欢拜他们的文化嘛，偶像嘛，神就借这个外邦民族来修剪你。刚刚讲过哦，外邲人会带给你什么荆棘的刺嘛，所以他们什么变成你们的网罗嘛，所以你们继续悲惨下去，神看到你们呼求就来怜悯。现在呢，神离开，你们要嘛就让你们嘛。弟兄姐妹，这句话严不严重？很严重。弟兄姐妹，我常常祷告，很担心一件事，就主啊，千万你不要任凭我。我最怕一个字叫任凭。你喜欢当王嘛，必须体贴肉体嘛，我就任凭。以色列百姓就是这样，我任凭你了，我再也不救你，你要嘛你就给你。要祷告，不要让我们自己到最后神说任凭你，这不是好话。这是怎么样？你自己来了，在你去了，不要那么好你了，你要嘛，这叫任凭。以色列百姓，我任凭你，我任凭你恶者继续攻击你，你的肋旁有刺，一辈子都在网络当中，因为喜欢这些偶像，喜欢巴力，像这些外族的人群，我再也不把他们赶出去。好，为要借此试验以色列人，看他们肯照他们列祖谨守遵行我的道不肯。把试验圈起来。原来神有时候在修剪我们的时候，会兴起环境，兴起这些人来修剪我们，然后最终是试试看我们到底服不服啊。已经有荆棘，有网罗了，还有攻击，你看到吗？只要这件事情，盼望你早点顺服下来。我们老我不容易服，但愿神光照我们，我们就学习听从。有些苦不用受的，就不要白白受。要记得，神要我们成为一个丰盛的人生，不是受苦的人生。但是我们要学习顺服，有耳的就应当听，早早顺服上帝。但是我们知道保罗讲过了，立志为善由得我，只是行出来由得不罗。我真是苦啊，在我里面呢有两个律嘛，是不是？ OK， 你心里固然愿意，肉体却是软弱，那怎么对付呢？弟兄姐妹，不要兴起环境任凭的时候你才服啊，很简单，简单的不得了，总要警醒祷告，免得入了迷惑。你们心里固然愿意，肉体却是软弱的。每天来找祷就是对付老我的开始。你发现你老我越旺的时候，赶紧过来祈祷就丢了，快要爆了，要彰显，跪下来祷告。 主啊，帮助我，每天都对付，你就能够胜过了。里面的老我胜过，外面都容易了啦，灵界也容易。阿们。里面那个老我血气，不要当王啊，要完全的钉在十字架，自己愿意跪下来大声祷告，一分钟、五分钟，看你怎么对付。晚上起来说，我发现完全不一样。阿们。我看到有些仆人很可惜，很有恩高，很有恩慈，但是没有跑到底，大概主要问题都出到老我，问题都是老我的问题。以色列百姓，神你给他们那么大的产业，但是很可惜，到最后是这样子的。好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天父，我们赞美你，为着今天第二章感恩。原来以色列百姓就是在光照我们现在的基督徒，我们要在你面前求神帮助我们，我们也是跟百姓一样会有这样的情况。主，我们祷告几件事。第一件事情，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主观经历的基督徒，一定要遇见神，不要只是风闻有神，或是别人怎么说，我们自己要怎么说。主，我们祷告求神帮助我们主观经历神，遇见神，得到产业。我们要兴起下一代，我们要训练下一代，我们要教育下一代，我们要传承到下一代当中，使他们不要过一个无知的生活，把他们推到灭亡的道路。主，我们也祷告一件事情，帮助我们常常知道要对付老我，因为老我常常在我们当中做主做王，以致我们就不能继续来蒙福。帮助我们被光照之后有回并且有改，我们才能够过一个得胜的生活。感恩，谢谢主，让我们活在新约。圣灵来就是要帮助我们，你就是我们最大的帮助者，使我们能够胜过、战胜所有诱惑、眼目的情欲、肉体的情欲跟精神的骄傲，都透过圣灵保惠师，我们就得胜连连。主，帮助我们传福音给别人的时候，我们要攻克己身，叫身服我，让我们每个人传福音给别人，自己也不会被撇弃。谢谢主，祝福我们今天所有听的弟兄姐妹，还有我们所有的同工，都能够遵守神的道，蒙福连连。将祝福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我们一起来追求。